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的，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夏族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实际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阿联酋政府今天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船只当天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袭击，没有人员受伤，现场情况已经得到控制。阿联酋外交部指认伊朗实施了攻击，并称伊朗革命卫队针对商业航运行为是海盗行为，把关键水道当作经济施压工具。伊朗方面暂未回应，阿方没有公布船只所载货物以及受损的程度。这是不到一周内第二起涉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类似案件，事件再次加剧了外界对海湾能源供应和航运安全的担忧。
乌克兰方面13日通过第三方面向俄罗斯递交建议，提出双方暂停攻击黑海民用目标，包括港口和用于出口的船只。消息人士说，基辅仍在等待莫斯科正式回复。俄乌两国都是全球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近期却相互指责对方加强袭击。俄罗斯连续打击敖德萨地区港口和多艘船之后，不少船都在7月底暂停靠港，迫使乌克兰改走铁路和多瑙河等替代路线。乌军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也导致当地三座码头一度停运，并压缩粮食出口。土耳其已经呼吁双方实施黑海停火，市场担心若冲突继续扩大，粮食运输受阻，可能推高国际价格，并冲击依赖进口国家的供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访问了南千岛群岛中的一座争议岛屿，俄方称伊图鲁普岛，日本则称泽卓岛。塔斯社称，这是普京首次踏上了日俄争议岛链。他参观了当地的学校、医院和水产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访问伤害日本民众感情，绝对不能接受。日本外务省随后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抗议。俄外交部反驳说，这些岛屿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统在本国境内的行程不容外国干涉。相关四岛由苏联在二战结束前后占领，日本一直主张拥有主权，并把岛屿归还作为缔结正式和平条约的条件。
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的救援继续进行，官方今天上午公布，死亡人数升至少273人，超过3800人受伤，仍有377人失踪。西部地区超过12500栋住宅被毁，震后已记录150多死余震，增加搜救人员和无处可归的居民面临的风险。第三大城市卡里多数现场已由搜救转向清理瓦砾，但仍有9处搜救行动继续。市长要求周边保持安静，以便救援人员听见废墟下可能传出的呼救声。部分偏远地区直至本周三夜间才等到救援，还有地区因武装团体活动难以进入，居民缺水、缺电、缺燃气。总统德拉艾斯普列利亚表示，将宣布经济紧急状态，并设立重建基金。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1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今日出刊的法国《费加罗报》关注了中国重启论持久战和毛泽东的形象。 当中关注的，在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战之际，中国用一段毛泽东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的视频做出了强硬回应。视频中，毛泽东誓言绝不屈服。这段视频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4月10日发布，在中国网络上迅速传播。当时正值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费加罗报分析认为，北京再次借用民族主义和爱国叙事，展现出类似朝鲜战争期间的斗争意志。中国外交场还援引毛泽东的纸老虎言论，称美国是在虚张声势，不足为惧。4月11日，中国外交部重申这一立场，强调中国有信心打赢这场新长征式的经济对抗。最近特朗普的表态有所缓和，他承认关税过高，并表示愿意对中国友好。财政部长也称目前的关税政策不可持续，呼吁谈判。尽管如此，中方强调尚未开始任何谈判，并坚持美方应首先取消关税才能对话。就此，费加罗报认为，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仍采取强硬的立场，强调国家复兴和民族尊严。习近平强调不能在压力下低头，中国官方坚信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并把当前局势视为转守为攻的机会，有利于在国内缓解对经济疲软的不满。中方政策是以拖待变，等待美国内部压力增大或者政治形势的变化，再谋求有利谈判。但在北京不急于达成协议，而等待美方承受更大的经济代价。不过，费加罗报指出，习近平本人在外交场合的言辞颇为克制，仅指出保护主义无出路，但整体维持强势的立场。这种姿态既回应了国内的民族情绪，也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费加罗报还猜想认为，特朗普近期对华软化的信号，可能正为中国体面的重回谈判桌制造空间。例如1953年，在毛泽东强硬表态6个月后，彭德怀最终签署了停战协议，结束了朝鲜战争，但美中对抗并未终结。
综合消息显示，8月12日，有网友爆料称，郭德纲今年7月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日正式立案调查。现代快报报道称，12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武汉市文旅局电话核实此事。当晚，该局政务值班工作人员针对此事回应称，正在立案，等待调查。记者同时联系了北京德云社剧场、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电话均无人接听。此外，武汉市文旅局及江岸区文旅局于13日回应澎湃新闻称，目前已启动立案调查程序。消息指，据该网友爆料的信息，7月24日，郭德纲饰演济公时，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加入戏谑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在网友贴出的截图中可以看到，武汉市文旅局8月11日正式回复，该场演出取得合法许可，但演出中出现的具体唱段改编内容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中国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曾入选中宣部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据悉，郭德纲在武汉演出期间借用了该曲曲调，在饰演济公一角，并进入表演高潮时，将原词中的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接上一串符号和密咒口诀的即兴改词，随后被部分观众及网民举报。根据中国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演出性演出的曲目时长和流程必须提前报备，擅自加词改唱等未重新报批的行为均属违规。香港零一报指出，这一事件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有网友认为郭德纲的改编其实也没有非常过分，质疑虽然听着确实不太好，但是也不到要把人举报的程度吧。当然也有声音支持说，老艺术家即兴发挥了几十年，怎么现在连哼两句都不行。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于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公布后，在台湾、香港与澳门舆论呈现截然不同的温度。这位退休数十年、被媒体称为经济沙皇或者铁腕宰相的中共高层，享寿九十七岁，官方普告称98岁，一生以中国国企改革推动中国加入 WTO 著称。然而， 对许多台湾人而言，他最深刻的印记是2000年总统大选前，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的恐吓。对于不少香港和澳门人而言，他则是1998年全球金融风暴中稳定市场以及中国大陆对香港开放市场的推手，四度访港的大人物。除去政治发言之外，纵观朱镕基推动的中国经济改革中，他与台湾的距离并不遥远。2000年3月15日，台湾总统大选选票前3天，朱镕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竖起食指，提高声量，疾言厉色的警告。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不管谁上台，绝不能搞台湾独立。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他还告诫台湾民众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还有3天，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其发言后，隔天导致台股盘中重挫近400点，并引发了朝野强烈的反弹。这轮陈述点以39.3%得票率险胜了宋楚瑜的36.84%，实现了台湾史上首次政党轮替，投票率高达82.69%。台湾多家媒体在朱镕基逝世后几乎一致聚焦这段历史。台湾官媒中央社昨日评论称，这是朱镕基最为台湾人知晓的一幕，其恐吓虽旨在左右选情，却反而促成了政党的轮替。自由时报连续以生前曾住竟曾助选阿扁，恐吓发言成反指标为题，强调这是中共对台文攻武吓的失败操作，并引发了北京后来的借选模式，从单纯的言语暴力转为更细致的手段。许多评论都认为，朱的疾言厉色影响了当年选民的投票行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新闻网更直接称他为两岸史上的最强助选员，指出其强硬的态度意外成了催票剂，影响了中间选民的意向，并导致连战与宋楚瑜的阵营票源联动。数十年后，2016年1月，韩国女团 TWICE 的台湾籍成员周子瑜在名节目中挥动了中华民国国旗，遭到了台湾艺人黄安举报为台独。当时年仅16岁的周子瑜在选前之夜由经纪公司安排发布了公开道歉的影片，神色憔悴并鞠躬表示中国就一个，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再次引起了波澜。积极选民情绪，结果是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大胜国民党对手朱立伦，台湾中央政府再次完成了政党轮替。
有分析称，这种来自对岸威胁催票的政治选举历史记忆，在朱镕基离世后，在台湾舆论场再度被翻出，成为台湾人对他最鲜明的定调。相较于对台湾的政治抨击，港澳舆论面对朱镕基的过世则明显温和得多，同时并高度肯定朱镕基在金融与市场开放上的贡献。港澳特首及香港一般立法会员会及政客接连在社交媒体发布悼念文章，也有借其一生怀念90年代香港畅旺的一片荣景。朱镕基与港澳交集深厚，他曾四度访港。1990年，他以上海市长身份首次访港，出席沪港经济合作研讨会时明确表示，上海不会取代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沪港并非竞争对手，而是互补关系。1992年2月，他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问澳洲及新西兰，之后取到香港返回。香港主权移交2个月，1997年9月21日，他再以副总理身份来港考察，并在世界银行年会发表演说，形容香港是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交汇点，肯定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得到认真贯彻。1998年，他接任总理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他在首场中外记者会上承诺，只要特区政府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联系汇率制度。在澳门方面，1999年12月19日，他随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中葡澳门主权交接仪式，见证澳门回归。香港特首李家超深夜发表声明，形容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支持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则表示，澳门同胞将永远铭记他对澳门的关怀支持。香港民意研究所2023年1月最后一次发布的两岸政治人物名望榜上，朱镕基更是连续12年第22次居于榜首，显示其在港民间声望之高。 在台商眼中，他被部分资深的投资者称为最好的大管家，与江泽民对外搭配，对内稳定宏观经济，打击腐败，为两岸经贸交流奠定基础。据记载，港澳资金与台商资金在这波波浪潮中交织，共同搭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列车。但有很多评论表示，朱镕基强推国企抓大放小与市场化改革，成功提升效率，为加入 WTO 铺路，却也制造了规模惊人的下岗潮。据统计，全国下岗工人达数千万，其中东北三省占四分之一左右，传统工业重振瞬间沦为锈带，无数家庭失去铁饭碗与社会保障，衍生的严峻社会问题至今余波荡漾。
我们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下次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Cherry， 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签署了国家安全备忘录，指示海军放弃福特级航母使用的电磁弹射系统，重新采用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白宫说，这项命令将要求拆除现有的电磁器设备，转换工程预计耗资数十亿美元。电磁弹射系统用于把舰载机从甲板高速送入空中，原本被视为福特级航母的重要技术升级。特朗普长期批评这一系统成本过高，结构复杂，可靠性和效果不如蒸汽方案。他上个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国防峰会上再次公开表达不满。福特级航母的主要承包商是亨坦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命令如何实施、是否影响在建航母的进度以及改装需要多长时间，目前尚不清楚。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正在向西航行，预计前往中东，轮换长期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13日的报道显示，乔治华盛顿号已通过新加坡进入马六甲海峡，随行舰艇包括罗伯特斯穆尔斯号巡洋舰和肖普号驱逐舰。林肯号自一月起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已连续在海上241天，打破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206天的记录。他原定5月返航，但因美国与伊朗冲突延长部署。官兵家属反映舰上存在物资、饮水和心理健康问题，海军称已优先保障食品和卫生用品，目前有清洁饮水和正常空调。
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今天驳回了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的民权诉讼，政府指控哈佛没有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并试图追回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补助。联邦地区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裁定， 起诉书未能合理证明校园目前仍存在违反民权法第六章的行为。法官说，政府列举的情况主要来自2023至2024学年围绕加沙战争的抗议，2025年3月的少数事件过于零散，不能证明持续违法。哈佛否认纵容反犹太主义，称诉讼是政府因校方拒绝接受联邦的控制而采取的报复行动。白宫和哈佛均没有立即评论。
美国司法部13日公布调查结论，认定加利福尼亚州监狱系统长期系统的未能保护女性囚犯免遭狱警性侵和骚扰。调查重点是乔奇拉的中加州女子监狱和奇诺的加州女子监狱。联邦调查人员发现，受害人缺乏可以保密并避免报复的举报渠道，部分负责调查不当行为的工作人员本身也曾被指控性侵和骚扰。报告列举的案件中，一名狱警因持续大约10年的严重虐待被判224年监禁。司法部给予加州监狱系统49天时间整改，包括加强监控、建立保密举报机制，并改善内部调查。如果未能解决问题，联邦政府可能提起民事诉讼。加州惩教部门尚未立即做出公开回应。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本周，西雅图市政府宣布，将在新学年扩大公共学前教育服务，并同时向全市公立学校学生提供免费的餐食。本项政策均以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为主要目标，同时也是现任市长凯蒂·威尔逊在去年竞选时承诺的工作目标。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8月10日批准了西雅图学前教育项目 Seattle Preschool Program（ 简称 SPP） 的新一轮扩展计划。未来6年，该项目每年将增加100个学位，将到2031至2032学年。服务儿童人数预计将由上一学年的约2500人增至3100人，新增名额包括40个全年制学位、40个全年制学位和20个延长时段的全年制学位。市政府希望通过逐年增加容量，缓解西雅图家庭寻找平价、稳定托育的服务能压力。
SPP 于2014年启动，面向居住在西雅图的所有3岁和4岁儿童，不受家庭收入限制，同时为残障儿童以及家庭主要语言不是英语的儿童提供相应服务。项目规模在10多年间扩大了近10倍，目前全市共有103家服务机构，学费则根据家庭收入和人口规模计算。从今年9月开始，部分机构还将延长服务时间。过去多数 SPP 机构只在学年期间每周开放5天，每天约6小时。新学年将有35家机构采用延长时段的全年制安排，每周开放5天，每天最长提供约10小时的服务。另有22家机构按照常规时段全年开放，其中4个服务点是首次提供全年服务。相关经费来自选民批准的家庭教育学前教育与升学承诺税收项目。这项总额13亿美元的6年期房产税计划将为学前教育、托育补贴、免费学生餐及其他校内项目提供资金，其中3.967亿美元被指用于 SPP 拓展与可能推出的学前教育代金券计划。
针对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的罢免指控已被正式提出，指控称他在公共安全问题上辜负了这座城市。具体事例包括从西雅图美食节枪击案到在凶杀案调查期间迫使西雅图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辞职等一系列事件。凯尔新闻广播电台采访了提出这项指控的西雅图居民美琳达·雅各布森，他表示自己考虑发起罢免已有10日，而威尔逊处理巴恩斯局长辞职一事的方式成了促使他最终采取行动的临门一脚。
他刚上任时，我认为应该给予他信任和宽容，但我更看重的是公众安全，而他在这一方面严重辜负了这座城市。雅各布森说道，我考虑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促使我下定决心的关键一击是他迫使巴恩斯局长辞职。那件事让我忍无可忍，在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后，我认定如果没人出面做这件事，那就必须由我来做，于是我挺身而出。这些罢免指控将接受金线检察官办公室的技术性审查，如果罢免动议符合技术性要求，那金线检察官办公室将起草一份选票摘要并提交给高等法院，随后法官将裁定这些指控是否达到构成渎职、不当履职或违反就职誓言的标准。 如果罢免动议顺利通过上述两个步骤，支持者将有180天的时间收集签名，以争取让罢免选举正式列入选票。
就在下午早些时候，在西雅图南比肯山的社区，3名涉嫌向警员开枪的人员被拘捕。西雅图警方表示，当时警员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发现了一辆黑色道奇挑战者轿车。据信，该车与一项正在进行调查中的一名嫌疑人有关。警方称，当警员开始跟踪这辆挑战者轿车时，车内的嫌疑人向警员的车辆开火，导致警车多处中弹，警员本身未被击中。随后警方展开了追捕，追捕行动在南51大道与南瑞安街附近结束。当时嫌疑人驾驶的车辆撞上了另一辆汽车，汽车逃跑并试图逃离现场。警方称，其中一名嫌疑人曾试图劫持另一辆汽车，但未能得逞。
周四，金县高等法院一名法官驳回了针对一名西雅图男子的2项一级谋杀指控。该男子被控在2起独立袭击事件中用斧头伤害了2名男性，但法官认定其因精神状况不具备受审能力。法官尼尔森里根据医疗报告认定利亚姆·哈里森·克里格不具备受审能力，并在周四的简短听证会上驳回了该刑事案件。李法官还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对克里格进行民事强制收治评估。
克里格与其辩护律师通过 Zoom 视频连线出席了听证会，金县检察官亚历山德拉·洛根代表检方出庭，整个听证会持续时间不到3分钟。克里格此前被控犯有2项一级谋杀罪，涉及2024年2月保罗·欧恩斯特·尤格尔和达拉伍斯·范的死亡事件。检方报指控称，克里格在2起杀人事件中均携带了斧头。
面对高昂的借贷成本和动荡的科技行业就业市场，全美房屋销量已跌至近2年来的最低点，而西雅图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的一份新报告显示，7月份西雅图地区的待完成房屋销售量同比骤降15.6%。在全美各大都市市区中，这一跌幅最为显著，购房者正深受高昂房价以及近期科技行业裁员潮引发的就业不稳定性困扰。7月份，西雅图待完成房屋销售量的跌幅距离全美之首，超过了休斯顿14.3%和菲尼克斯13.3%等同样出现市场放缓的地区。在已完成房屋销售方面，西雅图的涨幅为9.1%，位列全国跌幅最大的5大地区之一，与底特律9.3%及德克萨斯州主要都市区处于同一梯队。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81度，摄氏27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湖人老板马克·沃尔特出售的球队，主要因为商业帝国正在接受联邦的调查，旗下的保险公司又需现金，在年底前需要重组相关的投资。上周末，原本争取拉斯维加斯 NBA 扩军席位的风投家乔西·库什纳突然询问是否愿意卖队，并联手前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提出了125亿美元的估值。双方仅72小时便达成了控股权的交易，出售还可释放沃尔特去年收购湖人时抵押的资产，缓解资金压力。协议仍需 NBA 理事会批准，最快可能在9月会议审议，正式通过前控制权不会转移。
NBA 在8月13日公布2026-2027赛季完整赛程，常规赛10月20日揭幕。勒布朗詹姆斯和吉伦布朗领衔的费城76人将客场挑战卫冕冠军纽约尼克斯，两位今夏被交易的前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明年1月重返旧主主场。布朗1月21日随76人回到波士顿对阵凯尔特人，加盟热火的扬尼斯阿德托昆博1月28日客场挑战雄鹿，两场均有 Prime Video 直播。常规赛明年4月11日结束，全明星周末2月19日至21日在菲尼克斯举行。
荷兰足协昨天宣布，西班牙名宿哈维埃尔南德斯将接替罗纳德科曼出任荷兰男足的主教练，合同至2033年世界杯结束。46岁的哈维表示，荷兰足球强调进攻、控球、创造力和主动性，与自己的理念高度契合。他希望球队不仅取胜，也提出让球迷享受的足球。哈维2019年在卡塔尔萨德开启了执教生涯，2021年接掌巴塞罗那，并率队获得西甲和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其教练团队未来数周确定，并将吸引荷兰本土教练。
英国卫报报道，曼城拒绝巴塞罗那为罗德里提出的第二份报价，约6000万欧元。30岁的罗德里希望加盟巴萨，曼城也认为转会难以阻止，但要价6000万至6500万英镑。曼城已把切尔西队长恩佐·费尔南德斯列为接班人，切尔西为他标价1.2亿英镑，并把周五下午5点设为截止时间，若未收到合适报价，就将球员留队。为筹资，曼城正与沙特卡迪西亚商谈以约6000万欧元出售赖因德斯。罗德里转会将直接影响这条连环交易。
财经方面的消息，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下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轩和 Terry 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无论此刻的你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还是已经坐在灯光下泡好了一杯热茶，无论你正倚靠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渐渐安静下来的城市，还是戴着耳机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都感谢你愿意把这一段时间留给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一起翻开一本书，也一起走进一部电影。在这里，我们会沿着作者与导演留下的痕迹，重新梳理故事的发展脉络，回望那些令人难忘的人物，也尝试透过文字与影像去看见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幽微，以及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情感与命运。有人说，阅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 而观影则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体验另一种人生。我们总以为书籍与电影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可当我们慢慢读下去看下去的时候，却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从那些陌生的人物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个眼神，也许是一次遗憾，又或者是一个未曾说出口的愿望。如果说白天属于现实，那么夜晚则更适合思考。白天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奔跑，不断回应生活给予我们的责任，也不断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而到了夜晚，当城市逐渐安静下来，当窗外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忙碌与疲惫，让自己慢慢沉浸到另一个世界之中。有人喜欢把人生比作一场漫长的旅程，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有人执着于故事最终的结局，也有人沉醉于沿途的风景。那些微不足道的相遇与离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语，那些难以忘怀的瞬间，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阅读与观影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它让我们在别人的人生里重新理解自己的喜怒哀乐，让我们在遥远的故事之中重新审视现实生活里的困惑与迷茫，也让我们在漫长而平凡的岁月里依然能够保留一点好奇心，一点想象力，以及一种温柔的注视这个世界的能力。因此在这里，我们不会急于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也不会简单的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我们更愿意放慢脚步，认真回顾故事发生的过程，体会人物每一次选择背后的犹豫、挣扎与成长，也试着思考这些流传至今的故事究竟为什么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故事，放下手头繁杂的琐事，静下心来，和我一同走进藏在水墨山林间的故事《浪浪山小妖怪》。长久以来，我们看过太多西游相关的故事，所有的笔墨与镜头全都聚焦在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四位身负天命的取经师徒身上。他们生来拥有仙佛根基，身上自带耀眼光环，一路降妖除魔，奔赴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仿佛是早已写好的既定结局。千百年来，说书人一遍遍讲述他们的传奇，影视作品反复演绎他们一路上的惊心动魄。我们沉醉于神通广大的法术打斗，感动于师徒四人不离不弃的深厚羁绊，却很少有人愿意低下头看一看盘踞在西行沿路深山之中那些无名无姓，连一句完整台词都难以拥有底层小妖。浪浪山常年被厚重晨雾包裹，连绵的密林之中没有凌霄宝殿的恢宏，也没有灵山净土的清净，潮湿的泥土混杂着腐烂落叶的气息。岩洞深处的大王洞便是这片山林权力的重心，而在这片土地挣扎求生的一众小妖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这群弱小的妖怪没有千年的修行底蕴，没有独一无二的护身法宝，更没有通天的人脉与背景，甚至大多数妖怪终其一生都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们每日奔波劳碌，所求从不是长生不老、位列仙班，仅仅是一口温热饱腹的吃食，一处能够遮风挡雨的岩洞，一份不用整日提心吊胆的安稳活计。平日里我们总习惯用小人物三个字简单概括身边平凡的普通人，可轻飘飘三个字背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委屈、无奈、妥协，还有心底始终不曾彻底熄灭的一点微光。 浪浪山、小妖怪跳出了传统西游英雄叙事的固有框架，完完全全站在底层小妖的视角，为我们铺开一段荒诞又无比真挚的西行旅途。整部作品没有刻意尖锐的批判，也没有流水线式的逆袭爽感，只用温润细腻的画面记录四只一无所有的小妖，从在浪浪山苟且求生，到萌生西行的念头结伴上路，从彼此嫌弃争执不断，到生死相依不离不弃，从一心想要依靠虚假身份换取他人认可，到最后彻底读懂真正的修行正果从来不在西天堆叠的经书之中，而是藏在一路前行时坚守善良勇敢直面自我的每一步里。很多人看完这部作品之后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因为我们总能在四只小妖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看见小猪妖，我们会想起在职场里小心翼翼讨好旁人，拼尽全力只为获得一点认可的自己。看见蛤蟆精，便能读懂那些贪恋当下安稳，害怕未知改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摇摆的普通人。遇见话痨的黄鼠狼，如同看见了身边习惯喋喋不休，用不断说话掩盖内心敏感与不安的朋友。而性格内向胆怯的猩猩怪，则对应着生活里不善言辞，外表怯懦却始终坚守底线，无论如何都不愿做恶事的内向之人。四只性格截然不同的小妖，拼凑出一整幅人间众生相。这座雾气缭绕的浪浪山，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夜身处的现实生活。今天我们不拆分段落，不做分段解析，就顺着故事原本的发展节奏，一步一步完整走完四只小妖的整条西行路。在剧情推进的过程里，慢慢读懂藏在画面细节之中的人心百态，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经历，体会这个故事厚重又温柔的内在内核。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不妨在心中留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生来没有过人天赋，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脉背景，没有上天注定的机遇，我们是否还有资格去追逐心中那份旁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理想？浪浪山里的四只无名小妖，会用他们一整段跌宕起伏的旅程，给出一份温柔又充满力量的答案。山间的晨雾缓缓流动，故事的开端是一名独自穿行深山的人间货郎，他挑着沉甸甸的货担，筐里装着炊饼、布匹与零碎铜钱，常年往返沉香做买卖的他，清楚深山之中潜藏危险。旁人也曾反复叮嘱，浪浪山深处盘踞妖怪，万万不可孤身深入，可贪图深山村落高价收购的利益，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踏入了这片密林。蜿蜒山道铺满湿滑落叶，阳光只能稀疏穿透层层枝叶，转过一处陡峭山湾，一道矮小却刻意摆出凶狠姿态的身影骤然拦在身前，这便是故事的核心小猪妖。彼时的小猪妖还从未产生过西行取经的想法，他只是一名没有大王洞正式编制的野妖，没有稳定口粮，没有固定居所，只能守在山道拦截过路行人，换取食物维持生存。瘦小的身躯裹着沾满泥土锅灰的粗糙兽皮，眼底藏着底层妖怪与生俱来的惶恐，却不得不强行撑出蛮横凶狠的模样。在弱肉强食的浪浪山，温和退让就等于主动断掉自己活下去的出路。货郎瞬间吓得浑身发抖，扁担重重砸落在地，一筐刚出锅的炊饼滚进泥泞之中。小猪妖举起粗木长枪，牢牢封死所有逃跑路线，勒令货郎交出身上全部钱财衣物，每月固定时间前来山道供奉好酒好菜，但凡有半点怠慢，今日的下场便是往后的结局。 货郎不停磕头求饶，将坛中所有炊饼全部奉上。小猪妖看着卑微求饶的人类，心底闪过一丝柔软，可生存的重压让他不敢有半分心软。山道的吵闹引来了大王洞巡逻的乌鸦精，对方亮出刻着09527的身份木牌，仅仅一块小小的木牌便瞬间击碎小猪妖所有故作的强硬。方才气势汹汹的野猪小妖立刻弯腰俯首，连抬头对视的胆量都没有，不停低头认错，诉说自己再也不敢私自拦路。一块代表编制的木牌划分出妖怪世界清晰森严的等级，拥有正式身份的底层巡逻小妖便能随意呵斥欺压无依无靠的野妖，放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之中，无数没有稳定平台、缺少人脉支撑的普通人，面对手握资源、身处稳定体系的人，同样只能收敛自身锋芒，被迫妥协退让。乌鸦精本打算重罚小猪，危急时刻，小猪妖唯一的发小蛤蟆精快步上前求情。蛤蟆精依靠亲戚的关系，勉强挤进大王洞后厨，拥有一份刷洗大锅的稳定差事。这份工作是他拼尽全力守护的安全感。在蛤蟆的再三说和之下，乌鸦精才作罢放行。随后，蛤蟆精带着垂头丧气的小猪妖前往岩洞深处的大王洞后厨，推开厚重潮湿的石门，四口巨大乌黑的铁锅静静摆放，空气中弥漫着浓重油污气味。蛤蟆精向小猪妖吐露心底的焦虑，大王召开全体小妖大会，放出消息，唐僧师徒不久便会途经浪浪山，大王打算炖煮唐僧肉，传闻食用之后便能长生不老。为了迎接唐僧，后厨新增四口大锅，年底会进行考核，表现优异者能够拿到永久编制，考核失败就会被赶出大王洞，重新变回流浪山林的野妖。蛤蟆精坦言自己没有过人本事，唯一的门路便是做后厨洗菜副主管的二舅，只要今日两人一同把四口铁锅擦拭干净，他便托亲戚在熊教头面前美言，争取让小猪妖一同留在洞内。听闻能够拥有稳定归宿，小猪妖眼中燃起光亮，流浪野妖无家无食，终日受欺负的日子他早已受够，普通锅刷无法清除厚重油污，他干脆纵身跳进铁锅，用自身粗糙坚硬的猪鬃反复摩擦锅壁，哪怕皮肉被铁锅烫得发红刺痛，也丝毫没有停下，硬生生把四口大锅擦拭得光洁透亮。深夜，大王带领一众高层前来巡视，光亮的铁锅本让他心生满意，可视线落在锅底祖辈留下的刻字时，瞬间勃然大怒。在大王眼中，锅底私刻字迹是冒犯器物、不敬自己的行为，当即下令将两只小妖拖下去鞭打40下，还要刮掉小猪妖身上的鬃毛作为惩戒。蛤蟆精跪倒在地痛哭求饶，小猪看着发小卑微的模样，长久积攒的委屈与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不愿再一味低头求饶，猛地撞开看守手中的短刀，拽着蛤蟆精冲出后厨，躲进山林一处狭小阴暗的岩洞之中。漆黑的岩缝只有一缕微光渗入，蛤蟆精蹲在角落不停发抖，絮絮叨叨诉说对未来的恐惧，离开大王洞没有身份庇护，往后只会被其他妖怪肆意欺凌，迟早饿死深山。小猪妖靠着冰冷岩壁静静听着，脑海里一遍遍回放自己在浪浪山的所有遭遇，拼尽全力付出，却会因为一点无关紧要的细节遭受重罚。底层小妖的命运永远掌控在高层一念之间，没有半点自主选择的余地。长久沉默之后，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 在他心中成型。既然留在浪浪山，永远逃不开被欺压的命运；既然传闻跟随唐僧西行的妖怪都能洗清罪孽，修成正果，不如主动离开这里，假扮取经师徒，独自奔赴西天，不靠体制，不靠他人，依靠自己求取安稳与长生。蛤蟆精第一时间只觉得这个想法荒诞无比，两只一无所有的底层小妖，既无法术，也无仙缘，怎么敢模仿天命选定的取经人？可环顾四下，没有第二条出路，留在浪浪山只会持续承受打压，西行至少还有一丝挣脱命运的渺茫希望。纠结许久，蛤蟆精长叹一口气，答应陪同小猪妖一同踏上这条未知的道路。这段经历总能让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我们多少人困在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之中，拼尽全力讨好上级，一次微小失误便会全盘否定所有付出，贪恋当下微薄的安稳，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挣脱束缚、为自己活一次的念头。浪浪山从来只是一个缩影，代表着每一份消耗自我、看不到前路的压抑生活。两只小妖收拾好干硬炊饼与蛤蟆舍不得丢掉的工牌，踏出岩洞向西前行，前路全然陌生。他们从未走出过浪浪山的范围，不清楚外界的人与妖怪，只能相互依靠，试探着赶路。走了数里路，途经一处人类村落外围，两人撞见几名村民手持棍棒殴打一只瘦小的黄鼠狼精。黄鼠狼只是饥饿潜入村落寻找食物，便遭受无休止的折磨。蛤蟆精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类向来敌视妖怪，贸然上前只会一同受罚。可小猪妖看着蜷缩发抖的黄鼠狼，心底的善良压过顾虑，径直冲进人群护住弱小的小妖，质问人类为何对只为饱腹的小妖痛下狠手。村民不停抱怨黄鼠狼偷窃，黄鼠狼哽咽诉说自己无栖身之处，连日没有吃食才铤而走险。交谈之间，村民聊起唐僧师徒的传说，讲述唐僧本是金蝉子转世，悟空、八戒、沙僧皆是被贬仙神，哪怕曾经犯错，走完西行路便能修成正果。这番话点醒了一旁的小猪妖，既然妖怪跟随唐僧便能脱离苦难，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假扮取经四人组奔赴西天，不必争抢虚无的唐僧肉，走属于自己的修行之路。常年孤身漂泊的黄鼠狼听闻能够结伴同行，立刻点头入伙，还主动告知二人，深山岩洞之中藏着一名身形酷似孙悟空的猩猩怪，只是性格极度内向，常年独自隐居，从不与外界来往。三人即刻动身前往猩猩的洞府，无论如何呼喊劝说，洞内始终寂静无声。蛤蟆精坐在洞口啃桃子时，头顶滴落水珠，胆怯的猩猩才慢慢探出身子。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黄鼠狼讲述猩猩的过往。多年前，大王洞清剿周边野妖，猩猩一家全部丧命于小妖刀下，只剩他一人存活。巨大的创伤让他惧怕所有带有大王洞标识的妖怪。说话间，蛤蟆腰间的工牌滑落，猩猩看见木牌，浑身剧烈颤抖，想要逃回岩洞躲藏。小猪连忙解释，两人早已和大王洞决裂，此番前来是邀约他结伴西行，远离所有纷争。反复安抚许久，猩猩才勉强答应同行，草根取经四人组就此成型。小猪妖扮演八戒，蛤蟆充当唐僧，话痨黄鼠狼饰演沙僧，胆怯猩猩模仿威风的齐天大圣。四人从未见过真正的取经人，不清楚具体样貌，于是带上存下的粮食前往山中画师家中，请对方根据传闻绘制画像。画师常年独居深山，极少听闻西游故事，反复修改数十张画稿，依旧达不到预期，满心烦躁，抱怨两人描述模糊。直到小猪妖随手拿起一张画师无心勾勒的潦草草图，几人才敲定以此作为装扮参照。拿着简易画像上路的途中，队伍处处暴露破绽。黄鼠狼天生爱说话，却要克制自己扮演寡言的沙僧，憋得满心憋屈。猩猩胆小内向，每次练习齐天大圣的台词都会紧张落泪。蛤蟆骨子里爱抱怨，还要维持唐僧沉稳端庄的模样。小猪作为领头人，一边安抚同伴，一边思索完善伪装，独自扛起整支队伍的压力。途经村落时，孩童路人一眼看穿四人装扮的违和，围上来打趣嘲笑。说书人讲述沙僧永远只有两句台词，黄鼠狼听完当场崩溃，不愿再扮演这个压抑天性的角色。夜里，四人在山洞落脚，小猪独自坐在洞口，望着暗淡月色，陷入沉思，一心想要挤进大王洞安稳度日，最后却只能仓皇出逃。如今拼凑出漏洞百出的小队，前路一片迷茫，无数自我怀疑涌上心头。可回头看着熟睡的三位同伴，奔赴新生的勇气又重新回到心底。为了让队伍更贴合取经人的模样，小猪制定磨合计划，一遍遍带着猩猩练习台词，交给黄鼠狼一块磨刀，想要倾诉时便打磨石头，克制表达欲。蛤蟆只需要收敛抱怨，无数个日夜的磨合争吵渐渐变少。四人慢慢接纳彼此身上的缺点，从临时拼凑的路人 变成彼此依靠的同伴，如同我们生活里一同追梦的伙伴，初期摩擦不断，长久陪伴之后，包容便会成为彼此前行的底气。一路翻过山岭，日暮时分，四人抵达一座荒废深山古寺，院墙斑驳，杂草丛生，唯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和尚独自留守，迟疑许久，叩响木门。老和尚开门，一眼便把蛤蟆认作玄奘法师。长久以来，四处受轻视驱赶的四只小妖，第一次收获平等温和的尊重，蛤蟆瞬间红了眼眶。老和尚邀请四人入内，端出仅剩的温热米饭，悉心招待。闲谈之时，叹息世间战乱四起，门下弟子尽数离散，偌大寺庙只剩自己一人坚守佛法。交谈间，老和尚留意到四人单薄破旧的简易袈裟，转身取出寺中唯一完整袈裟，执意相送。他宽慰推辞的蛤蟆，自己年岁将近，袈裟留在寺中只会闲置，赠与西行之人便能跟随拜见如来，才算发挥真正的用处。接过袈裟的那一刻，假扮取经人的虚妄念头慢慢褪去，四人第一次真切明白，取经人的身份承载的是善意与责任，不只是用来躲避苦难的伪装。辞别古寺时脚步轻快，黄鼠狼忍不住感慨，原来真的有人认可他们，这条路或许真的能够走通。离开寺庙不久，蛤蟆独自走在前路，被山头妖怪掳走，对方认定他是真正的唐僧。洞内黄果大王听闻齐天大圣登门，没有丝毫敌意，亲自带队出门迎接，热情邀请众人入洞歇息，还拿出全套崭新取经行头赠与四人。换上新衣的小妖挺直脊背，第一次不用卑微低头，真切体会到被人敬重是什么滋味。短暂休整之后，四人辞别黄果大王，继续向西赶路。数日跋涉，四人抵达死寂安静的张北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空气中满是恐慌。叩门之后，村民跪地哭诉，村中老鼠精夜夜潜入偷窃粮食，全村整日活在恐惧之中。听闻取经人神通广大，恳请四人出手降服，即便自知没有高强法术，四只小妖依旧选择挺身而出，一同闯入老鼠精的巢穴，合力缠斗。纵使对方身法灵活，数次将众人推倒，四人依旧互相掩护，拼尽全力制服作恶的妖怪。村民欣喜万分，送来大量粮食衣物，同时托付他们200里外的山下村孩童尽数被妖怪掳走，若是顺路，恳请出手解救无辜孩子。此后一路西行，沿途妖怪看见四人整齐的取经装束，全部主动避让，再也无人上前欺凌驱赶。赶路途中，小猪决定顺路回家探望家人，推开自家岩洞大门，猪妈妈看见一身取经装扮的儿子，立刻招呼邻里，骄傲地向所有人炫耀。看着母亲喜极而泣的模样，小猪多年渴望家人认可的心愿终于得以圆满。家中常年卧床，早年修行走火入魔的猪爸爸一眼看穿四人都是假冒取经人，却十分认可西行追梦的选择。篝火闲谈时，将自家珍藏的强力功法口诀全部传授给黄鼠狼，叮嘱危急关头用来保护同伴。短暂的家庭相聚是西行路上最温暖的时光，黄鼠狼不用刻意沉默，猩猩不必害怕与人相处，蛤蟆放下对稳定差事的执念，小猪卸下独自背负的所有压力，亲情、陌生人的善意、同伴的陪伴层层叠加，抚平他们半生积攒的委屈。我们这一生总在追逐旁人定义的成功， 渴求财富与地位，可一句真诚的认可，一段彼此扶持的陪伴，就足以治愈长久以来的自卑与伤痛。辞别家人之后，四人日夜兼程，赶往传闻距离灵山极近的小雷音寺。远远望去，殿宇高耸，云雾环绕。踏入大殿之后，浓重的压迫扑面而来。莲台之上端坐身披金袍的身影，两侧站立众多威严侍从。蛤蟆误以为对方是寺庙方丈，上前拱手问好，立刻被厉声呵斥拜见佛祖，为何不跪拜？四人慌忙跪地，心底满是疑惑。一路行来，寻常僧人一眼便能看穿他们的伪装，为何此处的佛祖毫无察觉？几人退到殿外，低声商议，依旧没有答案，只能硬着头皮重回大殿周旋。交谈过程中，一名假扮仙童的妖怪不慎露出毛茸茸的尾巴，四人瞬间看清真相，整座寺庙的仙佛侍从全是妖怪伪装，领头之人便是实力强悍的黄眉大王。双方都看穿彼此的伪装，却依旧假意客套周旋。黄眉让蛤蟆诵读东土佛门经文，几人从未修习经文，只能胡乱拼凑词句蒙混过关。席间侍从端上斋酒，黄鼠狼下意识说出出家人恪守戒律不可饮酒，一句话彻底暴露四人假冒的身份。黄眉当即变脸，下令将众人驱赶至山门之外。站在寺庙山下，四人满心失落，黄鼠狼自责多嘴，毁掉所有人的希望，蛤蟆萌生返回浪浪山的想法，星星沉默不语，满心难过。小猪望着山间云雾，第一次意识到西行之路远比自己想象的艰难。就在众人迷茫消沉之际，山下村村民循着飞鸽传书匆匆赶来，跪倒在地痛哭，村内孩童全部被黄眉掳走，对方打算屠杀童男童女提升修为，之后再劫杀真正唐僧抢夺唐僧肉。听闻无辜孩童将要遭遇劫难，所有失落委屈全部消散，四人下定决心重返寺庙救出被困的孩子们。半路黄眉手下鲍都头带领妖兵拦截，当众戳穿四人全部底细，直言唐僧师徒皆是天界仙神转世，几只无背景无修为的野妖根本没有取经的资格。这番残酷话语击碎四人长久以来的幻想，村民得知真相满心失望，捡起杂物朝四人投掷。鲍都头下令将他们捆绑押回地牢等候处置。地牢之中，黄眉没有立刻动用酷刑，抛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只要四人配合假扮四大金刚，等候真唐僧路过时协助擒获对方，便能分到唐僧肉，永世长生，再也不用流浪山林受人欺压。一旁的鲍都头不断在旁劝说，安稳长生才是唯一的好出路，诱惑面前队伍出现巨大分裂。蛤蟆一辈子渴求安稳，想到家人也能依靠唐僧肉脱离苦难，内心开始动摇。小猪最初西行的目标便是求取长生，同样难以抉择，唯有星星从始至终断然拒绝，绝不依靠残害孩童换取福报。平日里话多的黄鼠狼独自摩挲小猪赠予的磨刀石，回想村民失去孩子的痛哭模样，最终下定决心拒绝交易，告知众人后院无人看守的偏门可以逃生。短暂四散分离，小猪看着一路相伴的伙伴，看着承载无数善意的取经行头，内心挣扎许久，一把火烧掉所有伪装，彻底斩断依靠虚假身份换取长生的虚妄幻想。火光之中，他终于醒悟，自己一路追寻的从来不是唐僧肉与西天经书，而是坚守内心善良，活得坦荡无愧。所谓正果，从来依靠掠夺与伤害换来， 现实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无数次面临类似的诱惑，名利、安稳摆在眼前，很多人都会短暂迷失，可心底与生俱来的善意终究会拉回我们，做出不违背本心的选择。没有天生完美的圣人，普通人善恶拉扯间的坚守才最动人。黄鼠狼先行离开，返回浪浪山，猩猩因为拒绝配合作恶被扣押山顶祭坛，小猪与蛤蟆换上妖兵服饰，趁着夜色潜入地牢，解开孩童身上的束缚，带着一众孩子沿着隐秘通道向后山撤离。撤离途中偶遇训练妖兵的同类，蛤蟆模仿黄眉的语气呵斥对方前去祭坛值守，侥幸蒙混过关，为孩童撤离争取了充足时间。等到暴都头发现地牢空无一人，消息立刻传到黄眉耳中，对方勃然大怒，带领洞内所有妖兵后山追击，誓要抓回孩童，处置背叛自己的四只小妖。小猪主动留下独自断后，让蛤蟆护送孩童先行撤离，孤身面对实力悬殊的大批追兵。危急时刻催动父亲传授的独门功法，这套功法有着严苛的代价，修为浅薄的小妖强行施展，时效过后便会褪去人形，丢失全部记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即便清楚代价，小猪依旧没有半分退缩。就在他即将被黄眉重创之时，放心不下同伴的黄鼠狼折返支援，挣脱束缚的猩猩也赶来并肩作战。四只小妖再度汇合，四道微弱力量交织在一起，短暂拥有与黄眉抗衡的能力。猩猩正面抵挡攻击，黄鼠狼灵活游走牵制杂兵，蛤蟆找准招式破绽及时提醒，小猪作为主力直面黄眉，四人满身伤痕却没有一人后退。他们清楚一旦战败，获救的孩童会再度陷入危险，一路坚守的善意与情谊也会化为泡影。天边渐渐泛起朝霞，功法时效飞速流逝，四人身上的人形一点点褪去，灵智不断模糊，他们意识到很快会遗忘彼此，甚至来不及询问对方的姓名。相互搀扶坐在山巅，小猪轻声发问，没能抵达西天取得真经，这条路是不是彻底失败？猩猩摇着头回应，我们救下无辜孩童，守住心底的善良，这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修行。话音落下，四人接连失去人形，变回野猪、蛤蟆、黄鼠狼、黑猩猩，蜷缩在山间草丛之中，遗忘所有过往，只余下心底一丝微弱的善意。云端金光散开，弥勒佛祖缓步现身，厉声斥责私自下凡残害孩童的黄眉， 黄眉本是佛祖座下童子，奉命等候唐僧完成劫难，却滋生贪念，肆意作恶。佛祖没有过重责罚，只是重新赐予法宝法力，叮嘱他安分等候真正的取经师徒。对于草丛里失去灵智的四只野兽，佛祖只是淡淡一笑，没有任何点化与救赎。在高高在上的仙佛眼中，四只无名小妖的挣扎与牺牲，不过是西行路上无关紧要的一段插曲。不多时，真正的唐僧师徒途经这片山头，身披耀眼仙袍，径直向西，与变回野兽的小妖擦肩而过，互不相识，不曾有片刻停留。天命传奇从来不会留意路边平凡滚烫的人生。故事看似以失败收尾，四只小妖没能长生，没能取得真经，甚至遗忘彼此，可温柔的伏笔藏在后续的情节之中。山下村获救的村民自发筹集物料，在山脚修建一座小庙，庙中没有仙佛塑像，专门供奉四只无名小妖，常年香火不断。灵山仙佛不记得他们，可被他们救下的普通人永远铭记。庙堂之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人间烟火却赠予他们独一份的荣光。侥幸从悬崖存活下来的黄狗大王心中生出固执的执念，始终认定当初到访的四只小妖是真正的取经人，自己能活下来是沾了唐僧肉汤的福气。旁人都嘲笑他愚昧不清真假，可这份执念是底层妖怪对抗卑微命运的精神寄托，如同现实里无数普通人心中的期许。哪怕旁人看来虚无，却能支撑我们熬过无数艰难时刻。很多听众看完故事都会疑惑，四只小妖拼尽一切最后失去人形，这段奔赴是否毫无意义？其实这段旅程藏着四层深刻的价值。首先，四只小妖完成了完整的自我蜕变，西行之前卑微讨好，怯懦保守，一路同行之后学会勇敢包容，坚守善恶底线。人生最大的圆满从来不是抵达某一处终点，而是前行途中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其次，他们打破出身决定一切的固有认知，仙佛才有资格取经只是世俗定论，善良与修行从来没有血统门槛，平凡弱小的生灵一样可以奔赴正道，选择权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再者，微小的善意拥有驱散黑暗的力量，四只小妖没有通天本领，合力便能救下一村孩童。我们不必因为自身平凡放弃行善，点滴温柔汇聚起来便能消解世间苦难。最后，我们要学会接纳平凡，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不会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善待他人，坚守本心，这份平淡本身就值得尊重。整部故事没有刻意设计逆袭结局，没有仙佛下凡点化小妖恢复人生，这般淡淡的遗憾反而贴近真实人生。我们大多数人拼尽全力追逐理想，未必能够收获世俗定义的成功，一路承受委屈，不被认可，付出常常无人看见，可沿途收获的陪伴，治愈他人的温柔，自我的成长，才是旅途赠予最珍贵的礼物。到这里，我们完整走完了浪浪山四只小妖的西行之路。故事里的山林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的现实，四只小妖对应世间千千万普通的人。我们或许为了他人的认可不断妥协，或许在安稳与理想之间左右为难，或许习惯用话语掩盖内心敏感，或许不善表达却死守心中底线。我们常常羡慕自带光环的天命之人，习惯性否定平凡普通的自己，可这个温柔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从来不是人生的缺憾，不必因为缺少天赋与背景自我怀疑。世间分为两种取经之路， 一种是西游传奇之中奔赴灵山求取纸质经书的天命旅途，依靠仙佛天命加持；另一种是我们每个人脚下日复一日的人间修行，只依靠自身的选择与坚守，我们或许一辈子都是无人知晓的普通人，只要不曾丢掉心底的温柔善意，不曾放弃向前奔赴的勇气，就已经走完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取经路。山间的晨雾岁岁升起又散去，西行路上草木枯荣往复，四只小妖的故事会永远藏在浪浪山的清风与山下小庙的香火之中。愿听完这个故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纳自身的平凡，守住心底不曾熄灭的微光，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里勇敢向前，善待身边同行之人，坚守内心的底线，活成自己认可的模样。故事讲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当片尾曲响起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或许都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因为我们突然发现那些曾经只能站在舞台边缘的小妖怪，原来才是最像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存在。他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主角光环。他们会害怕，会犹豫，会退缩，会为了生活奔波，也会因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希望而拼尽全力。他们既不完美，也不强大，甚至还有一点笨拙，有一点胆怯。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显得格外真实。小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成为孙悟空，希望自己能够一个筋斗翻越十万八千里，希望自己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长大以后，我们才渐渐发现，原来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孙悟空，我们更像是浪浪山里的小猪妖、小蛤蟆、小黄鼠狼，又或者是那只始终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齐天大圣的大猩猩。我们每天早起上班，深夜回家，我们努力生活，也努力维持着心中的某种期待，我们不断地向前奔跑，却又时常忍不住回头张望，我们希望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也希望自己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我们只是希望家人平安，希望工作顺利，希望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终有一天能够得到回应。可是生活最令人无奈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就立刻给予我们答案，于是我们只能一边经历失望，一边继续前行，一边接受现实，一边保留希望。也正因如此，浪浪山小妖怪打动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而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那种熟悉而又真实的人生况味。夜已经深了，也许此刻的你正在收拾一天的疲惫，也许此刻的你正准备迎接明天的忙碌，也许此刻的你正在为了某一个目标默默努力，也许此刻的你也会偶尔怀疑自己的坚持究竟有没有意义。但请不要忘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最终成为了谁，而是我们是否依然愿意带着最初的勇气继续走下去。毕竟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浪浪山，而每一个选择继续出发的人也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也许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段旅程，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文字与影像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看见世界之中的自己。愿每一个故事都能带给你片刻的感动，愿每一次聆听都能让你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也愿每一个宁静的夜晚都能因为这些文字与影像 而多出一份温柔的陪伴。今天的读书观影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长久的陪伴，愿今夜好梦，也愿我们下一个故事再次相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起来的朦胧，却像是美的不肯放过，含泪的风度。当眼神开始放逐，冷漠了间无辜，言不由衷在乎，伤得体无完肤，选择放着全部走不出的迷糊。对不起，是我作茧自缚，
是我爱的太纯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
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不记得你的口味，你的爱好越为时间，刚刚在想起好像有时不能和你见面。 Oh baby， 这次我很抱歉，
是我爱的太纯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
有幸福的我。
一句梦里的碎片，温习着两人的画面，轻轻靠近你有一点点，立刻就消失不见。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清的思念。你的温柔与我无限的眷恋，怕碎容也已经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穿越人海为见你一面。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千千万万的日夜是不尽的思念，心改变。我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穿越人海未见你一面。世界纷繁与我经不起了波澜，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
像可有可无的烟火，一闪而过，都化为乌有。还未照亮你的心，早已燃烧了自我。璀璨后那张黯然失色的脸孔，在你的世界，我已毫无保留，赤裸裸，狼狈不堪，都无处闪躲。一个全心全意的我，还让你觉得不够？可能我给的只有这么多。所有梦，到头来所有憧憬，所有幻想扑了空。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你给的所有美好，所有遗憾，所有痛，我所有都能照单全收。或许这是你能给我的。憧憬所有幻想扑了空，任岁月肆无忌惮。 我所有的所有，你给的所有美好，所有遗憾，所有痛，我所有都能承担接受。或许这是你能给我的所有，我给你所有热情，所有偏执，所有梦，到头来所有憧憬，所有幻想扑了空，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你给的所有美好，所有遗憾，所有痛，我所有都能承担承受。或许这是你能给我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Thank you. 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有我演的穿透，快点瞬间变身，功夫逞强，把你迷倒，保持是我的本能，忘了疯疯跳，爱情到处乱冒，累得不帅，应该想在什么变态。Baby， 今晚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想变肥的小夫妇 ，We gonna party party， Baby， 我不怕中暑，跳起爱的恰恰舞，给我最高的温度。
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经济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平台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导师，我是 Ian，
我是 JJ，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毕业啦，来回顾一下留学这件事。
第一件事，美国研究所毕业的感觉原来是 OK。 好，今天呢我们其实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啦，因为我们也毕业了，那今天就没有邀请到什么其他的那种专业人士，
怎样
我们今天就是原班人马，然后来聊聊天，聊聊一下我们在美国留学这两年下来的一些心得。那我其实真的在学校里面待的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半，就是
哦，对，
我就是几个学期，几个 quarter 啊，
六个 quarter，
十五个月，对，差不多。好，然后我先问你一下好了，你觉得美国研究所这样子毕业，你自己毕业的感觉跟你当初大学学士的时候毕业的感觉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样不一样？
更茫然。
对，因为我们前面，我昨天刚好有聊到啊，我说就是不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就是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
都很茫然，
都很茫然。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是茫然，研究所毕业也是茫然，可是茫然的心情完全不太一样。
那我想跟你分享我现在小我在想什么。
OK，
就是我现在小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时间点，我本来就是做好了功课，然后投这个研究所，就是因为看到其他学长姐都顺利留下来工作了，
嗯，
然后就是职位感觉也找的还算不错，就是至少可以是往我原本预期的专业方向继续走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才投这个学校。结果呢，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我自己能力太差，然后就觉得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你觉得主要刚刚我们遇到，
就是我的小我，
应该说我们遇到，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啦。第一个是我们是传播科系，
嗯，
传播科系就没有像工科来讲那么的硬性要求说，哦，一定要有这方面的人才或是留在美国的这个感觉，嗯，但是当然你说可不可以留在美国，我们学长姐当然有留下来很成功的，可是很多都是转到科技业去做 in-house 的，
嗯，的 marketing
或者是他们的 communication 那些东西，然后他可能跟 data 什么那些东西比较相关一些。可是近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除了 AI 系列的科技厂之外，其他每个都在裁员。
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刚过还是怎么样，就真的是狂裁哎，而且是连就是中阶层的管理阶层也是裁爆哎，
对啊，
下烂。
而且我身边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刚找到工作没多久，
然后就要被裁员了。
对对，然后有些可能是 offer 被没收的，就是撤回 offer 等等，就是大家都是想说，好，就算我毕业了，我拿到了这一份 offer， 可是我如果没有进到那间办公室，我
都
是
还
不是，
都
还不算。对，然后就觉得，哎，就是这样。那我自己稍微好一点，就是我至少现在有一个小工作可以，也不是小工作，算是正，这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可以做。那当然，会不会未来会想要有更好的发展，或者是往可能更高阶，或是更专业性的，那当然是我还在，对，也还在追求的一个当中。那我自己对于大学哦，大学，因为我自己大学是在杭州念嘛，
嗯，
所以其实不管怎样都是离开家乡的那种
就是
异地游子吗？
非华人社区的那种感觉吗？
也不是说非华人社区，就是是华人啊，杭州也是华人社区。
我说这里
啦，哦，这里的话，嗯，我的大学的学士会比较偏向，就是怎么讲，就是还在那个华人社会当中，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可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我父母也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是会来啦，只是他们不会没有参加到我们系上的。
哦，
对，因为美国学院也是有分，就是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大学的那个，应该整间学校的毕业典礼。
哦，昨天我的室友去查了一下，今年因为就是疫情结束了嘛，然后所以今年参加人数超多，总共会有4万多人，包含家长还有朋友，然后毕业生有7000多人。
那我们到底会不会上台？
我们会，可是因为这种大毕点就是全校一起参加，通常就是系院生的同学不一定会全部参加，所以我们极度有可能就是少少几只猫一起上台。
哦，
对，但是不会一人上台一次，
对，就是这样走一次嘛，
对
对
对,
对,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们今天录的当下是还没有大的毕业典礼，但我们已经结束我们小的毕业典礼了，
没错，
对，但是我自己觉得跟大学当初的毕业的那时候，我当初大学毕业的茫然点是啊，我到底要不要来美国，还是我要找工作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毕业的茫然是我到底要继续待在美国，还是要回台湾？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天人交战的心情一直在脑中不断上演。但是说实在，大家我没有真的做出一个决定或什么，其实好像也没有，反正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是这一个茫然就一直在你心中一直不断的，
就你会有。会有一点焦虑，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 handle 的还算好。
对，就是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关关难过关关过，
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硕士跟大学，因为你大学有毕业过一次，
人家说什么？
就是你大学，因为你已经有过参加毕业典礼这种学大学的这种高等教育的毕业典礼，然后你在学的硕士，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参加的时候就没有那么
兴奋吗？
也不是说兴奋，就很开心，但是又有一种，好，时间过好快哦，尤其是这两年，
因为就只有短短两年，
对，可是两年，我觉得换算在我们学生时期的时候，我觉得两年好久。没有啊，就是你小一、小二、高一、
老了啦，
高二、大一、大二，然后想说，奇怪，怎么研究所一下就没了？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研究所过得有点充实。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我的差别，就是大学的毕业的感觉跟研究所毕业的感觉。因为大学毕业的感觉，我某种层面上还算蛮顺利，就是顺顺利利找到工作，然后顺顺利利申请到了学校，然后所以就觉得好像人生没有什么障碍，你知道吗？然后可是来这边以后，研究所念完，然后又短短了两年，然后你马上就知道我接下来必须得为我的未来负责，然后我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起点起头点某种层面上是非常重要，所以那个让我觉得
很焦虑。
对，毕业的那个状态比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真的差太多。
我觉得我因为我是3月份就结束课业，然后我现在已经3月到6月，我已经离开那个学校已经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3月份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可能是真的
一样的
超级焦虑，很 depressed 的那种感觉。可是
我感觉到
那个3月结束了之后，就是我刚好回台湾一趟，然后回台湾度假散散心什么之类的，整个心态其实调整得很过来。就我觉得我已经调整过那一个很焦虑很 depressed 的那个心情阶段，所以如果也在美国留学，然后你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你觉得心情很糟，欢迎回台湾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再回美国继续奋斗，我觉得是
加油
还不错的一个方式。对，好，那我自己觉得硕士跟大学的话，我会说硕士它我觉得更是一种感激的心情，跟大学的时候会有点
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撑过来了，然后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好棒，我很骄傲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就是我是有一个学士学位的人哦。但到了硕士是我觉得我很感激有这一份，就是
有这个历程，
有这个历程
比起其他没有办法念硕士甚至没有办法出国的朋友们，我觉得我超感激，就是我现在有人生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个。
对对对对，那是这种感觉。然后真的上台的时候，然后你拿到那份文凭，你想说哇好重啊，就是200万台币的
然后他给我们的文凭还是先给我们假的，这是一个广告传单。
对，我觉得好笑，因为我们那时候毕业典礼，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我们毕业文凭是直接寄到家里，所以我们上台领的话，他就是弄一份就是宣传单，就是说哦，我们以后要贴
定
他去哦，可以追踪我们系上的，对对对对，大概是那种东西。然后，但是他拿到还是很重，就是
心情瞬间觉得哇，
两三百万
就没了哎、欸，
对，
就这样，而且还是一张传单。
那你自己觉得？这样回想下来，我们讲到钱嘛，那你觉得这是一个浪费钱吗？就你觉得这个钱花了值不值得？
我不会觉得这是等一下这个浪费钱，我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定义这件事情，因为学费的部分我父母是资助的嘛，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取决于他们觉不觉得
浪
费
钱。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
讲。应该说像这样讲好，就是例如说我爸妈也是有资助我一些嘛、
嗯、
然后我来这边我也有努力的就是
赚钱
打工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多多少少补贴一些生活费、
嗯、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自己觉得好，当然大部分的出资都还是由父母那边借钱让我来念书或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自己回想一下，就是我这两年这样下来，你会觉得对不起爸妈或什么之类的吗？
这个问题很严肃，我是某种层面上感觉有一点点
一点点
嗯，可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深入的问的话会很
depressed。
首先第一会有点 depressed， 然后第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忧虑的人、所以如果思考的话综合下来，我也不知道如果我选择另外一间研究所或我继续工作的话会不会比较好，所以呢、这种事情就是我拒绝思考。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说，我觉得我有做到我应该没有对不起我爸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出国来，因为我们其实收到私讯可能会说哎、欸、因为我是有那个Ian嘛，然后Ian老师他就说，老师请问一下，就是如果家里没有钱或什么之类，或者是家里可能不太愿意的话、会不会就是可以怎么样跟爸妈去谈、那我自己当初的时候是我觉得我爸妈，就我们家并不是说非常有钱，就是能让我出国来念书是不是说哦随手一挥
就
有了，就有，对，
也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需要时间去筹钱啊，想说哎、那这个钱可以怎么办，那我来美国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多少补贴一些家里等等的、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说撒手一挥的那种豪气家庭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会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这两年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或者是我做过的事情，我觉得是对于我爸妈他们愿意花这个钱都是我感到感激，而且我可以很对告诉我，就是我可以很自信的告诉他们说我没有乱花你们的钱，大概是这种感觉。
了解。
好，那你觉得这样下来你准备好毕业了吗？
还没啊，但是我也不想要延毕，所以就
我觉得这又回到跟学士的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学士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 ready 好毕业这件事情，或是学士的时候我其实 ready 好了，就是因为四年其实准备时间很长、然后那是一种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社会的心情。
哦，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学士是你会迫不及待想要出社会，想要开始真的、我要找一份好的工作赚钱，可是硕士又是不太当然这个有分说你是直接毕业之后就直接念硕士直升，就是
对，
中间没有那个
直接毕业然后念硕士的话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对，可能会觉得没差，因为我这个毕业典礼结束我还是有一个学校要去念，可是像我自己是虽然我毕业我知道我要出国来念书，但我中间还是 gap 了一年多，就是我要当兵啊，然后当完兵找个小工作做一下然后再来美国、那这段期间当然就会有所谓的那我要不要继续工作，我都已经进入台湾的职场了或什么之类的，那个现在毕业的这个感觉是 OK， 我觉得我好像 ready 好但又还没 ready 好，没有 ready 好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你真的人生的目标，那 ready 好的是我觉得我已经 stand by 好我要冲了， 我已经确定好我的人生规划的那种东西，我想要去冲一冲的那种感觉。
等下你的规划是什么？
就是我已经找好我已经确定，因为硕士它就在更专精在某一条 career path 上面嘛，所以你已经确定说好，我因为 我读硕士，我就是可能 maybe 转职，或者是我要去更好的地方高就，所以我已经有一个目标在那边，所以我毕业我当然就是往那个地方去冲，就我已经 ready 好有一个方向要去冲了的那种感觉。
了解。
对啊，所以这就是现在临近毕业之际回想一下。
他跟我聊这个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但不是因为我原本也就是已经有一个就是自己大概知道未来的 career path 想要怎么走，但是现实就是你在投工作的时候你万一知道你想象的跟你想要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毕业生应该都会遇到的一个茫然啦。
我不知道，但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告诉我们。然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不要气馁，然后也不要 depress， 尽量去。
我觉得我们可以创一个什么互相取暖的聊天室。
等一下，我觉得讲互相取暖就会被一大堆很聪明又很厉害的人就骂爆。那不是要取暖，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放弃，然后努力去看还有什么更适合的路，或者是去思考一下还能怎么样帮自己的未来铺。
OK， 好，那就是这是关于第一件事情的部分啦。第二件事，美国毕业典礼好好玩还是好无聊？
好累。
我觉得美国毕业典礼，我觉得学校 全球的毕业典礼应该都差不多，
就真的很无聊。我没有，我很紧张，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无聊。
你为什么很紧张？
我就因为美国毕业典礼就是那个小毕点，你上去是要领奖的。那个意义对我来说很重大，
可是它是一张广告宣传单。
对，然后这是题外话，但是那个意义就是那个 moment， 你就是你看到小红书啊，然后 Instagram 啊，尤其是在美国念书的人，你就会看到大家都 发那种很漂亮的影片或是干嘛，然后觉得不行，我也要，然后就发现OK， 我完全没有 plan。
oh，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参加完
教学，
其实大B点其实应该也类似，只是大B点不会有所谓的personal time，
要念名字，然后一个人上台去领啊，然后顺便再跟教授报告。对，
念名字就是小B点才有。哎、欸，
对啊，
大B点没有。我们学校啦，可能有些那种
每个学校不一样，大家一定要去查清楚。
可能有些学校他很仁慈，就是虽然可能有7000多个学生参加，但是他每个都让你念一下。
那我真的，
那可能
我会先提前做。你那个人呢、欸？先不要。
OK，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来谈一下毕业典礼要注意什么吧。我自己会说毕业典礼。我们学校的形式是他所有的毕业典礼通知都是 email 来通知你，所以不会有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彩排，
对，完全没有彩排，你只能靠以往的经验。
就是我从小到大可能不知道是因为在华人社会或是
连幼稚园都彩排、欸、
对、就是、
我幼稚园有彩排，
幼稚园彩排，小学彩排，
国中
彩
排，高
中
也有
彩
排，大学也有彩
彩排，
但是就是自由参加。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个彩排你才知道说哎、欸、在大概要什么动线要
怎
么走。可是美国我像我们就是说我们系就是寄我们一封 email 说要注意什么啊，然后他身份注意什么，就是例如说你可以带瓶空水瓶，因为在里面不能喝，就是那个场所的规定，他就是不能带，就是可以带包包，只是你包包他会拆开来检查，
然后只能带就是很最小的那种手提包，不然就是要透明的 bag。
对，就是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每间学校当然都会有一些各式的，
我觉得在美国可能应该都是这样，因为就是怕恐攻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毕业典礼我自己会说要注意的东西就是去的时候稍微观察一下今天毕业典礼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像是因为有些学校像是拨税好了、
嗯、
我们学校的拨税是
统一自己拨，
我们系啦，我们系是统一自己拨、嗯、就是他整个典礼结束你上完领完奖之后他说 OK 我们现在来拨税吧，就是把六片拨到左边。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教授帮我
拨。对对对，因为以前我自己的经验都是你上台的时候他给你文凭，然后还帮你、嗯拨到左边、
啊、
然后再合照一张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是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还以为是固定直接先拨左边然后上去，结果没有。哎，我们要上台的时候他还规定说哎先拨。
而且我记得我大学的那个学士帽啊，它是就是这边还有可以
扣
的。
扣
的、
哦、对
啊，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很像格格在那边一直啷啷啷。
对，我们学校给的学士帽是它的那个穗是没有办法扣的地方。但我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我是 就是他的确也是右边，就是也是那个菱形嘛、嗯。可是因为他的那个穗很长，
嗯哼，
然后他穗不就是有四双条的吗？
嗯，
然后我就把那个双条的那个洞放在那个脚那边，所以他就固定在右边。
这不很
臭、啊、不
会、
啊，看不出来啊。
哦、OK，
就是他还是一个穗在那边。
哦、OK，
只是就是。你有一个地，因为我没有一个扣的地方、嗯，可是它就是可以就是这样挂。
哦，对，就是至少它不会一直晃来晃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美国就是一个种族大熔炉，
对，
各式各样的名字都有，华人的名字有，那叫
俄罗斯人的名字，
对，
然后
印度人的名字，
对，
就是各种名字其实超难念，所以我这个是觉得哦还蛮酷的，就是我们到现场，可这个也是我们到现场才知道，他就给我每一个人一个 name card。然后你要在那 name card 上面，我觉得那个格式也蛮好玩，就是它上面会先写你的就是本身的 legal name，
哦 对， 对， 对，
然后下面会有让你写一个 pronunciation，
对，
但我从来说，那我要写什么 pronunciation？
这不就是罗马拼音了？你要我怎么写 pronunciation？
对，可能就是要分解，分音节说哦什么什么。
那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你怎么做？
我就是写完以后，我先写，因为我是 way chain 嘛，
对，
然后我先写 c h e y。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问外国人说，你觉得你会怎么念？他说，嗯，你再念一次你的名字怎么念？我说 Wei Che， 然后说那你改成 C H A Y， 然后说好好。然后我要进场前，我再问一个外国人，我说你会怎么念这个？然后说 Wei Che， 然后说对了，可以。
对，就是，如果说你参加美国毕业典礼，然后你刚好也有这个 name card 的话，就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名字发音是好发的还是不太好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 pebble， 就是我上台前，因为会有一个专门念名字的人，然后你要把那个 name card 给他。我在给他的时候，我有跟他确认一遍，说我的名字怎么念。
嗯，就是要注意，因为那个名字念错，真的是你会觉得你都花了200万，然后我最后一天你还给我念错名字，我真的是不想把这200万交给这间学校。
我上一个是那个俄罗斯的女生，
对，
他们其实把她名字念错，她有跟我讲，
好可怜，
会有点心痛。
对，然后再来就是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全校的毕业典礼。你以前在台湾，我不确定有没有学院毕业典礼，跟
我们没有学院毕业典礼，
你有没有学院毕业典礼、嗯？就是全校统一，
全校统一。可是因为我们会分时间，就比方说，传媒学院，然后就是三四个系嘛，
对，
然后一起进去，
对，
然后就统一那个时段，然后接下来传媒学院会大家一起去再游校园一圈，然后下一个可能就理工学院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分的全校毕业典礼。
OK，、嗯、可能台湾有些也是，可能学院跟全校是有分。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但是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在浙大的时候是也有分学院的毕业典礼跟学校毕业，但我没有去参加学院的毕业典礼。
为啥？
因为我觉得那学院毕业典礼好像也没有
很正式，
没有很正式，就是没有像到哎，美国真的 personal 的是
这样子，
没有，也是有租场地，只是他的那个毕业典礼办的好像晚会。
哦，
就还有表演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又是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大家会看到的那种春晚的那种类型，就是
oh、my God， 我现在对春晚有阴影，
就是会有些春晚表演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春晚表演没有说好或不好，而是就是它不是我喜欢的 style，、
嗯、
然后又是比较冠冕堂皇的 但我说的这边冠冕堂皇不是说坏或是，
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
对，就是看你喜不喜欢那种很官方的。
我喜欢更官方更正式，
可是那个官方跟正式的，我不是说就是上台领奖那种正式，他的我说的官方是他在上面的发言讲话、嗯、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
decent，
不是 decent， 我不用 decent， 我会讲非常 government。
哦、oh, OK， 但你是说你们大学学院吗？
对，大学的学院，那当然大学本身、oh. 全校的也是有一些 government 的含义在、嗯、可是这个 government 并不是讲说什么很红砖或什么之类，不是，而是指说就是很中国政府嘛，就是我只能这样讲、oh. 就是他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不明白，
就是很官方，很官方，那我自己没有想要参加
太多长官致辞，
对，太哦对，类似像这样太多长官致辞，然后就我不确定我们学院会不会有这个握个手的环节，但我知道我们大的毕业典礼是也是这样会上台，然后也是会念你的名字，只是他念的名字是一连串的念，就是例如说好，你知道李伟杰、陈毅，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他就是这一排上来的学生，他会一次念一排，
嗯，
但你都还是有照片或者什么之类的，
okay.
所以我就觉得那也没。我自己知道说 OK， 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 OK 的，够的、嗯、就没有那么单一的那种感觉，但是也还 OK。 对，
还是因为你知道你会念研究所，所以你就没有很 care 大学的毕业典礼？
没有没有没有，我 care 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还是拍很多毕业照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毕业典礼还有一个层面是因为家人没有来吧。
哦，
对，就家人没有来，你就觉得
感受会差、嗯、
给朋友看嘛，我朋友，但因为其实因为疫情，所以大家的家长都没来、
oh, okay.
所以其实也还好。对，主要就是因为你上去，然后大家喊到你名字，你也下面又没有你的，
又没有欢呼加油团。
他整个疫情，他就是没有观众啊！你要对谁挥手？你只能对你旁边，因为戏上大家不都在台上吗？你能说哎、欸，我毕业了，
好尴尬，
准哎、
欸，好尴尬。
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没有像现在这一次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小的毕业典礼就我们还是有朋友，就是朋友可以到场，然后台下，因为我们是一个一个上去嘛，所以台下其实也是你以前的
同学
然后朋友，所以大家下面帮你欢呼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
比较有感觉，
对，比较有感觉，你就是可以真的对台下挥手哈哈，
而且就是有人帮我欢呼啊，然后会有人送我花，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好感动，
对，大概是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全校跟对全校跟学院上面的一些差别，然后再来就是硕士袍怎么穿，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在戴，我从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学士帽戴起来真的很丑，尤其是
学士帽吗？
对，学士帽，就是那个帽子戴起来，就是男，我不知道，我觉得男生有点尴尬，因为男生
头发
不是。就是你如果是真的超级短，那个有戴跟没戴没差。那如果你是有一点像我现在可能这种长度的，嗯、你那戴起来就是整个，就是头发还会变这样，像章鱼脚那样翘起来。就是你要戴起来，
因为它压住，
对，它压住，然后整个旁边就是鼓起来。然后你想说，这种我看到照片我也、就是、
不想发了，
也不是不想发，而是想说就不好看。
嗯。
然后我觉得我花200万来这边念书，然后我最后得到
一好看。
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去，然后我说就看到说，我靠，你们这群女生也太厉害了吧，
是不是
他们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查那个
硕
士
帽
怎
么戴，
大家他们每个人在那边这样子夹，然后头发刘海什么那些整个弄得超整齐耶、欸、
不然你会很像河童，
你们好厉害哦，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说好厉害哦，我说哎、欸、那帮我弄一下。
哎、欸、不是，我觉得美国硕士应该说美国毕业典礼好玩的地方就是某种层面上大家的民族性意味很重，我们不是有看到他们那个硕士帽上面就是那个平板那里他们会 dressing 的很夸张，
对，他们在上面贴一些钻啊，或者是不一定是钻，就是有些人会去装饰、啊、
花，就 Mexico 就是你就知道一堆花，橘橘红红红黄黄这样子，
花橘橘是什么，
橘色红色黄色啊、
哦、
就各种花这样子啊、
哦、
一整朵就很像那个，
对，就是墨西哥的颜色，
你去看那个 Coco 你就知道，
对，然后对他们的也会装饰一些花纹，然后或者是像太平洋岛民很多就是
Hawaii people，
Hawaiian 也不是啊 Pacific Islander 的那种、他们的那种图文啊，
我没看到，哎、欸，
就是应该说像我们那时候去参加我们一个朋友的那个致辞的，他们不是的那个服装风格都很 Hawaiian，
就是他们还会自己再挂在这边，
对
对对，
他们在整个服装上面会展现出自己的 民族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就是大家就是真的把那个东西装饰得
很
厉害，很浮夸，真的很浮夸。我们有看到一个
满清格格，
满清格格
挂一个那个对满族的这边先挂一个披肩，然后就是那种花纹，就是你在《还珠格格》里面看到那样一片这样子，然后那个头是真的直接变成。就是格格头，只是它是板板，不是这样散开的。
对，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大家争奇斗艳，
真的真的，我觉得太浮夸了。
对，然后硕士袍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我觉得唯一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帽子，我觉得那帽子很重要，怎么样戴好看、
啊？对，就是你们去研究一下，看可以用什么发夹夹，男生也是。
对，然后这就是关于sorry。好，那我们就要总结一下，你觉得它到底是好玩还是不好玩？
你说毕业典礼吗？
对，
我觉得称不上好玩跟不好玩，就参加毕业典礼有什么好玩的？
应该说你觉得它无聊吗？
有一点点。
我觉得好像毕业典礼都蛮无聊的。
对，主要是因为你还要就是等其他博士啊，
欸、
然后学士啊。
我自己觉得我人生当中觉得最有感触的毕业典礼是高中的毕业典礼、欸，
我没什么太大感触 ，sorry。
不是不是，因为高中的毕业典礼就是大家自己弄啊。
啊？什么叫大家自己弄？
就是我们学校啦，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我們
学生自己主办，
类似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我们学校的方式是，就是因为那时候一定会有一批学测生跟一批指考生，
嗯、
学测生上的人。全部都去弄毕业典礼，真的是全部都去弄毕业典礼、
哦，
就是我们的那个场景布置啊、道具啊，就全部都我们会有毕业的主题嘛。我们那一年是什么小王子还是什么？
我们是学生会啊，学生会只有高二可以参加，所以就是高二帮高三的处理。
哦，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学测生他们大家学测上了就不会去学校啊，
对对对，
然后学校为了要你的出勤率，就说来大家来弄毕业典礼，我们就会有一个毕业
学校好像也是蛮聪明。哦、我们也有毕委会啦，但主要是高二的学生会在帮我们处理。
嗯，所以我那时候应该说，我这样回想下来，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高中的毕业典礼，因为我们那高中毕业典礼，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个毕业会主席还特别弄了一个背板。
那你们有那个吗？毕业舞会？
我没有毕业舞会，可是毕业舞会有点像是就是请那种艺人来唱歌，
嗯，
就不是像美国这种毕业舞会，就是你大家 dress very formal，、然后去
跳舞
之类的。然后还要代班或不代班那种感觉，就是没差，大家去看演唱会。就我们高中是这样。好，所以我自己这样回想下来，我觉得美国毕业典礼，大学的毕业典礼没有我想象中的有趣，但是就是蛮酷的一个经验，就参加过一次就好。我没有要再读博士或什么之类的。
不是，我看到那个博士的衣服真的好心动哦，但现在没钱，然后也没有实力，
对，
等之后再说吧。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美国毕业典礼上面的一些注意的东西啦。第三件事，如果重来一次，我会
不跟印度人交往。
什么？再开做事有什么关系？
直接开头没有啊，但就是如果再重来一次，我应该会在还没有入学前就开始找工作。
我比较想说，你那没有跟印度人交往，你要不要先把那讲一讲？
没有，就反正就是来这边，然后认识了一个印度人，然后跟他交往，然后因为就是印度文化的关系，他就一直强迫我要立马结婚，然后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分手。毕业前一刻。
那你会很在意说他有没有来参加毕业典礼吗？
其实会耶。
怎么说？
就是你看到朋友的男朋友都有来参加，然后你忽然就是交往了快两年的人，然后就就不来参加，对，
分手也是可以来啊。
没有，我觉得就算了，分了就分了，就没差。
OK， 好吧，回到正题，就是你觉得你会准备好工作履历？是
履历，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准备，可是来了以后，我被教育了一个震撼弹，就是说我之前准备的履历是不够的。是不够精准、不够精确的，因为你要来这边了解这边的环境，他们每一个分工都分得很细、然后需要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每间公司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定制好几个版本的履历、所以这一块是我来这里就是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啊。然后而且要怎么讲呢，就是在来之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准备，可是实际上就是
没有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准备的不够好。
我自己的话，我会说， 我觉得准备好工作履历这个东西很重要。嗯，就是如果再来再就是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找工作。
哦，对，入学前
就
应该要开始找工作。
但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是硕士的关系，就是我们要面向就是我硕士毕业，因为真的一年半很快，然后美国的那个processing 的速度真的是
很慢
很慢，然后跟机会很渺茫。所谓机会渺茫是因为他可能一开这个 position， 然后可能过一个礼拜就有三四百人申请，然后那个 HR 动作又慢，然后 HR 又搞事，就是各种东西这样下来就想说怎么那么麻烦。然后整个这样下来，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大家来美国前就开始找你喜欢的工作。
对，
所谓喜欢工作是因为当然我没有说一定要那么急迫说你一定要马上找到工作，但就像刚才 JJ 讲的，就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哎，原来他的 requirement 长这样，
对，
我可以因地制宜，就是我可以客制化我的履历来去符合我想要的这个工作。那你在这个暑假，因为暑假你入学前是最闲的时候，真的是最闲的时候，
不应该玩，我很后悔。
没有，你还是可以边玩边整理履历，你还是可以去小琉球潜个水，然后潜水完起来打开电脑看一下履历，这也 OK， 就是他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那不会准备好，因为我也是这样想。
没有啊，很多人就是直接来。
没有，我跟你讲，我会觉得说，你与其一直在做准备履历，你不如先看有什么职缺你喜欢的，然后你看你还缺什么技能，你需要补足什么技能，这样会更
是啊
更好一点。
对，但是你也可以开始投一投，就是
先投投看啊，先尝受一下被拒绝的滋味。
对，就是我可能从来一次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在暑假开始投工作，就是要投出去，履历没有准备好的一天。
哦，我也觉得履历是没有准备好一天，因为你的技能是不断在增加，然后你想要申请的岗位需要的东西也都是一直在变化，
对，就会一直客制化，每天都在改履历，好
累哦。大家听到这样来，
对，然后再来，哎，如果你再重来一次，你还是会选择这间学校吗？
我觉得会，因为这是我的命运了。嗯，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我觉得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会选择这间学校吗？会。
为什么？
因为他是就我这样体验下来，我知道说我在这边发生的事情，就像我刚前面有讲到说，我觉得哎，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爸妈，然后在就是我参与到了很多事情，或者是我做了很多事情，这个是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会不会再来一次这间学校？我觉得会。会不会再选择来美国？我觉得会。
来美国是一定会，然后选择这间学校，我觉得我对这间学校或这个科系就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怎么说？
就是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很融入这里，我自己的感觉啊。然后
所谓的融入是指说融入美国社会吗？
没有，就是融入学校
哦
这个群体。
可我觉得是因为硕士的关系耶。
我对啦，某种层面上是这样。可是如果我再重来一次的话，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在还没有开学前，我就会像 Alice 啊或其他一些同学啊，就是开始跟教授打很好的关系啊，然后去至少先拿到学校的一些工作或什么那类的。
嗯，懂你意思。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然后再来，你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就是，就我们刚才有讲说会 就是来美国念书什么，还是你会想要真的我觉得还是继续在台湾工作？
不会，我一定会还是要来，
okay.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难得有这个机会，而且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我不得不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会很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确认好我到底要什么东西。
哦，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科系有一个小
bug，
小 bug 吗？就是它也它好的地方在这，不好的地方也在这。好的地方在于说，我们系它面向八个专业项目，就是你有分录音、剪辑影片，或者是数位行销。UX design， 然后等等等等等，它有好多个东西。
对，
那这好多个东西，你当然美其名就是我可以往很多方向发展，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个东西好像没有到真的那么
专
业。可是这个那么专业，并不是说这间学校不能带给你，而是因为它的选择太多，所以你如果来才在
开始思考你
说我
要
哪一个的时候，会变得很可惜。
嗯。
然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因为哇，我有好多选择，我不知道找哪一个，我可以投这个啊，我也可以投 B 啊，投 C 啊，投 A 类，投 B 类，投 C 类。可是当你投那么多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心累。
对，然后而且你会越来越不确定，尤其是这里的分工专业又这么的详细的情况下，你会越来越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走，我才能走到我可能想要的那种管理阶层，或是。
对，
更高的职位。
我会说，如果来美国的话，你一定要确认好你就业方向。你已经确定说，哦，我要读的是 digital marketing， 我要读的是 engineering。这 engineering 还很细哦，你要前端、后端还是等等的。
对啊。而且这都只是表层面的，这些东西你还要就是思考你想要什么样的产业，那个你都是要先提前准备好。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都是硕士，如果你只是本科的话，没关系，玩吧 ，play hard work hard 嘛，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啦。但是硕士的话，因为你就是真的已经 ready to 那个社会环境了，你一定要先想好你的就业方向，再来美国，或者是当然说你没想好可不可以来，还是可以来啊，你可以在这边找自己嘛，只是就会花费比较多时间，而且我就会
有点浪费钱。
也不是说浪费钱，而是你中间会经历过一段你怀疑自我或者是你很 depressed 的那一种心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就业目标方向的人，然后你来美国，我会说那他的机会有没有用，然后是真的努力去冲看可能可以达成。当然还有命运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例如说公司害了你啊，对，拉铁的层面他害了你，可是你不是，你是国际生，你不是美国人我直接 fire。
对，因为他们一定肯定是先淘汰外国人的。
对，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公司是可以抽签啊，帮你抽啊，抽到 fire，
那他不就要马上找下家？
他
如果抽到了的话，
抽到的话找下家不一定哦，他中间会有一个那个。
如果他直接 fire 的话，那等于说前公司也不愿意帮他处理，把抽到的转给下家，太狠了吧？
对啊，我没有你的意思啊，就是你这样，我还要多花 sponsor 的钱，我才不要嘞。我帮你抽，但是你抽到了，拜拜。对，现在有些公司是这样，而且很多科技公司也都开始不 sponsor 了。
对，
所以
几乎大厂的都不 sponsor，
对，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那通常都是大概40岁以上的人才有机会。
所以我会说，现在目前啦，我们现在2024年，它美国的。职场对于国际生说实在还是没有到很友好，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要去担心的一个层面，
对，就是大环境的。
我会说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努力去冲冲看，那你有目标的时候你才有地方去冲。
然后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很多学长姐前辈们他们都是投了至少1000份工作才找到，而且他们不是不优秀的人，他们是优秀的人，但他们都还投了1000份，所以如果你只投了200-300份你就想放弃的话，不要，请好好努力。
对，那当然你说回台湾是不是一个选择，当然是啊，而且我觉得回台湾也没有不好，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逛那个网络上面的一些留言，大家会说什么回台湾怎么逃回台湾，或者是当然讲逃回台湾也没有不好，或者是就是你怎么放弃了， 或者是啊你怎么怎样怎样，就是感觉回台湾好像是一个逊咖做的事情。
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你懂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留言的氛围很不正确。
我觉得，应该说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我看太多，就是，也许大家出发点是好的，就不管是公开的留言，还是私底下你跟你觉得是朋友或不是朋友的人聊天，我觉得不管怎样，我是期许自己想大家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都是好的。
嗯，
但是选择跟不选择，你不是靠那些留言或那些资讯去撑着，你还是必须得思考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撑不下去，你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你会把自己的身体搞坏掉，那你逃回台湾谁敢怪你？
对啊，
命比较重要吧。
对啊，我有回台湾，我还到时候还是可以赚钱啊。你在美国，
啊，
你钱赚得多，你也花得多，
啊。对，你也花得多，
啊。对啊，你在美国，你还可能就是你虽然抽到工作签证，但你在美国就还
要担忧的事情，绝对比在台湾多更多更多。
对，所以我不会说回台湾不好，回台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如果说你对于自己的人生有追求，或者是你追求的方向不一样，那就是选择好你要的道路，就是往下冲。
我会觉得回台湾是微舒适，我不敢说是完全的舒适圈，但是至少就是你熟悉的环境，你知道的文化背景，然后你也可以更快的获得资讯。可是在这里就是你人生地不熟，你可以获得的资讯同样的也都是在这里打拼的外国人，然后每个国家的规定又跟美国政府不一样，所以那个准备起来的流程还有你必须得面对的困难是比台湾。
我觉得最麻烦就是他有一个身份问题，就是长在那里。
对，
所以就是大家加油，
加油！大家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们想好的决定。
OK， 好，这就是关于如果重来一次我们会做的事情啦。第四件事，我是硕士，我很棒，因为我做了这些事。OK， 好，这个是给我们自己大家鼓励一下，自我鼓励。我觉得自我鼓励在美国留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第一堂课？就是因为我们系是一个 leadership program， 所以他就是希望你成为媒体圈的领导人。好，可是身为领导人，你要具备一些东西，就是你要不怀疑自己的勇气。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他是这样讲的吗？
不是，
是
我自己的。
OK， 我也是这么讲，因为我那个我很感谢我自己有这些足够的勇气，然后让自己继续努力留在这，然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可是领导人的确，我觉得很多领导人，就是你是创业的，或者是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怀疑。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第一堂课，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叫做 gaslighting。
哦。
那个主题叫 gaslighting， 就是煤气灯效应，你很容易 gaslight 自己。那台湾可能 gaslight 有时候会讲情勒或什么之类，但是 gaslight 又有点像是真的就是你看到别人比较好的，或者是别人对你说的话会对你自己造成怀疑
影响，
那这一个东西是其实是我们不管从来美国前到现在就算毕业了，我们其实 always 都是在 gaslighting 自己的一些相信自己可能没办法达到这件事。但我觉得我是硕士我很棒，是因为我很感谢自己那时候第一堂课
要哭，
我没有要哭。我是想说我很感谢我第一堂课，第一就是上了那一门课之后，我发现哎，我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是能够让就是你找到自己所相信的 value。 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有跟 Vivian 谈到的，他就说他找到自己嘛，然后跟你找到你的 value 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哎 value， 其实你自己所相信的 value 是什么，是一件贯穿你人生的事情。不管在你找工作上面，或者是你的人生哲学上面，你有一个 value， 你就是知道哎，每当做决定的时候我的 value 是什么，我能够去下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我在硕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一个哎还不错的 value， 就我可能想相信我的 value 是什么，然后我能够继续去执行它，让我在不管是求职的道路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上面，我能够遵循我的这个 value 而去做出决定，然后我不会怀疑自己，因为这是我的 value。 那我的 value 跟你的 value 不一样没关系啊，但是我相信这一个，就我很有底气的可以去讲说我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要去做这些事。哇，好棒的演讲。没有，我们这一段就是要自我鼓励。
Oh, OK， 好，我鼓励你，我相信你相信的 value。
好，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 我现在还是有点茫然的状态，是因为当他们在讲那些 value 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还没有来读硕士前，我就很坚信了一些 value， 然后那是我一直都遵守的 value。
嗯哼，
就我自己一直对我自己的期许，或者是我怎么样看待人际关系，或我怎么样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我都是有我自己的底线，或你可以说 principle。然后这些原则都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来这里以后他要我就是好像有种让我要用这些原则然后去 宣导给大家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因为害羞，我没想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就得到了很多碰撞，我不会说是坏或是好，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会觉得我对我自己的那个 principle 还是一直在遵守，但是我对我未来的道路然后还有现实层面的一些，就比方说你遇到的一些现实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东西，会有一种就是不知所措。对，
嗯，
但是我还是就可能那个 value 的部分多加了很多条
好，那如果就是回到我们这一 part 的主题，你会感谢自己什么？
就是没有放弃自己吧。
如果说具体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回想你整个硕士的这两年，你觉得我做了什么东西是我很值得，就是很会想告诉自己人说一声说你很棒，你很赞，赞赞赞。
现在暂时想不到怎么办，感觉
想一个，想一个，我可以分，我
不然你先分享。
我的话，我会很感谢我自己做了这个节目。
哦，OK，
类似像这样，就是我可以找到说，例如说像这个节目，我们邀请了很多我们可能甚至原本不认识，但是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方向很了解，或者是我想要，就是因为说在做这个节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初在拜拜嘛，然后就说，如果我上了学校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帮助大家，我要回馈给社会，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个节目其实我的出发点就是，找一些各个科系，虽然你可能大家现在看到都还是找一些传媒相关，因为我本身就是认识，但是我们之后可能
会邀请更多
不同产业，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产业，例如说牙医啦，
大家有兴趣可以底下
留
言，
那种什么律师啊或什么之类的，都希望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拓宽我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跟像我们之前采访了移民律师嘛，
对，
然后但跟移民律师打好关系之后，有机会移民的话又有一个帮手
也不是帮手，但至少就是你透过节目你认识这个人，然后其实某种层面上要上节目也必须要有一个一定的信任。
对，就是可能虽然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科系的朋友，可是不一定每一个科系的人都愿
意
上节目来分享，
对对对，
或是愿意露脸。
嗯，
对啊。那我自己我蛮感谢，就是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说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这一档 podcast， 然后来去跟大家分享说各个行业或者是各个科系的学生他们在来美国留学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很感谢我做了这个东西。
我好像没有这样子思考过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从以前可能从大学到现在，我的想法就只是我很感谢我自己努力做了，就是我觉得我在努力做的事情，即使可能结果不是跟我想象一样，但我还是很感谢我自己努力做了这些事情。可是我来这边以后，我还是感谢我自己就是努力做了某一些事情，但我某种层面上我没有感谢更多我自己，我反而是感谢更多就是说我认识了什么朋友，然后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人生观，我反而更多的是感谢其他人。
那如果说我现在硬要你选一个，就是你可以是可能课程上面你做的事，或者是整个硕士任何你可能遇到的打工，你遇到的工作机会啊等等，你自己做了哪些决定你觉得我很棒？一定要讲一个。对，
那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太多可以讲，因为我觉得我的就是整个下来的打工经历你也知道就是很坎坷
可是这些坎坷的过程有没有你觉得你自己做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主动离职吧。
可以啊，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有点负面的，因为我当下思考了很久，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放弃的人。
对。
然后所以当下我觉得那个离职的那个状态让我觉得那种啊，我是不是因为就草莓族啊，然后这样就放弃啊？可是我后来思考了很久，就觉得有时候这件事情不一定叫做放弃，就只是你不和我。
这个很好，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每做一个决定，它有不好的一层面跟好的一层面。那如果我现在好，就像你刚才讲这个，你觉得自己离职，那你要怎么样让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来试着把它包装，就是我很棒，因为我离职，我做了离职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很棒。你要怎么样把这句话完成？
我没有办法，我跟你讲，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包装完成。但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离职，因为他就是不合适，然后对我的未来真的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选择了离职。但是你离职的那一个当下，就是你后续面对的问题是，比方说你这个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放进履历里面。那如果你放进履历里面的话，大家会问你说，诶，那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没有就是 results，然后没有一个就是好的take away 或什么那样的。我就会思考，就是说，哦，那怎么办？我好像不小心浪费了3个月的时间，我就会开始各种自我怀疑。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包装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很多时候你那面对的选择，不要去想未来是好或是坏。可是如果你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再接受或承受，或是你觉得这就是不对的，那你做了这个选择，你也不要太就是后悔，就是未来发生的
事情，反正
事情
发生就是发生。
对，
如果说我是你的话，然后我套用在今天我们这个，反正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要感谢自己。
Okay.
我可能会帮你做的包装就是，我很感谢我自己勇于做出这个决定，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不喜欢的。我也很感谢我自己说，
我觉得你高我训练的很好，我最近很认真在跟他学习这个高我。
就是我很建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其实我觉得大家出来留学一定都会有自我怀疑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增加 confidence， 你要怎么样自己有自信，然后你要感谢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是值得感谢的，但有些不是啦。就是那种很负面，例如说杀人放火那种，当然不是，
那种绝对不行。母汤哦，各位，
我是说在怀疑自我阶段，你可能在人生道路上面的抉择，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有它的意义，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是怀疑自我，而是坚定自己，是来美国留学的一个必经道路。我觉得
你包装的那个很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小感动。但是我在想，我如果可以回答的话，就是我很感谢我自己还活着，然后还很努力的在生活着。我觉得光是这样我就很满足了，我只要还很努力的在生活着，我就很感谢我自己。
OK， 好，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回想一下，就是你自己，就这个其实不限于硕士啦，就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做了哪些事情是你觉得我很感谢我自己做的这个东西。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TV 或者是 VJLEJJ
WEIJLEEJJ，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当然你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的内容，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 bye。